经文里面呢，我今天特别是选两段的经文呢，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察觉上帝的选召使人复活。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是讲到创世纪第四十五章，是讲到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就是约瑟在埃及的宫廷的里面，是跟他的十一个的哥哥和弟弟是相认。这个的复活的过程是值得我们是深思和处理的。另外，我们第二段的经文《罗马书》的第十一章，是讲到保罗他将他自己对上帝和以色列人 的关系 是作出一个很清楚 的解释。因为那时候很多的保罗自己是以色列人，但是他入了罗马籍的，但是呢就在整个的以色列的背景里面呢，他们大都知道他们是靠着守律法来得救，也都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见到上帝是看见他们的叛逆的缘故呢，是他们被掳，就算他回归之后仍然在罗马或者是各个的统治 的权势底下，他们仍然觉得和上帝之间，上帝对他们的祝福仍然未临到，所以他们在这段时间里面呢，就觉得我们以色列人才是选民，其他的现在你有个耶稣出现，突然间说全个世界的人都可以因为他的救恩可以得着呢，是拯救，所以呢就他们是有很大的争论在这里。所以这一段的罗马书第十一章这一段经文，就是讲展开一个很清楚的蓝图。这个蓝图就是说，上帝已经一早拣选和呼召以色列人，亦都因为以色列人的叛逆的缘故，所以他将这个的怜悯，将这个救恩开放给外邦人。开放给外邦人之后，不是等于以色列人呢已经失去了他的上帝的怜悯。这里说上帝的呼召，他的应许不会被撤回，他永远都不会后悔。这个是上帝救赎的蓝图，他藉着以色列人那个的拣选，然后以色列人的叛逆，然后他将这个的福气亦都向外邦人呢，我们能够你是扩张，使到我们全世界的人，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平等地接受上帝的救恩。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很好，以色列人觉得他自己很好，所以就成日都觉得自己选民，外邦人就叛逆，所以上帝不会拣选他。但这个过程里面，上帝展示他的救赎的蓝图，就是说他要拯救，他要选召，他要怜悯全个世界上的人。今天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现在香港社会的现况，其实我们很多时在家庭里面，在职场里面，或者教会里面，我们都有很多关系的出现的问题，好像约瑟和他十一个弟兄一样，或者上帝和以色列人和这个世界上上帝选的人一样，我们都很多时出现有很多的冷战、分歧或者是纠缠。其实我们的心里面都对这些的关系呢，是觉得很厌恶，我们很想好翻，但是经常都没办法是摆低自己心里面的被伤害，或者是一些的内疚，而使到我们常常力不从心。于是我们 和人的关系仍然是破裂。我在上班的时候呢，当然我退了十几年就没有了这种张力。其实呢，上班的时候有些人问我，你究竟在做什么鬼的，这样你坐在这里即係開下會咁寫下文章，寫下 paper， 搞下嘢咁咪搞掂咯。其實咧，我最嘥時間嘅咧就唔係做工程，最嘥時間咧唔係寫 paper 開會，最嘥時間咧就係處理人際間嘅問題。好多時好多我哋房屋處嗰啲啊尊貴嘅租客咧好多要求。好多時候我的上司好多要求，好多時候我的同事好多要求，亦都有好多時候我放咗工嘅時候咧，五點半鐘佢哋就走嚟，又約我走嚟同我講，我又同呢個老細咧 personal crash，personality crash， 又話俾我聽咧，你快啲調我組啦，我調去隔離啦咁樣，即係日日咧都要喺職場裏面，我哋睇見關係嘅破裂，好多時候我哋用好多嘅時間。亦都可能使到我哋嘅情緒波動，使到我哋一路都唔快樂，就係因為呢啲關係嘅破裂。喺家庭裏面，我都見到有啲弟兄姊妹，或者同個先生，或者同個太太，或者同啲細啲第二代、第三代，呢有好多好多嘅拉力，好多嘅期望嘅唔同，有啲係望子成龍。有些咧就話屋企裏面咧對佢照顧不足夠，有很多很多的問題，使到家庭的關係都出現問題。但係實際上在教會裏面都一樣，在教會裏面你有冇啲人見到面阻阻嘅咧？你有冇見到咧？一陣就覺得個牧師又麻麻地，覺得嗰個義務教士就講得唔係幾好。硬係好多好多好多拉力喺度。當你咁樣講嘅時候，哇！嗰人又得罪咗我哋。今日其實有第三段嘅經文，我冇擺得喺度。但係呢段經文裡面係話俾我哋聽，我哋口講嘅説話，我哋有時講錯一句説話，或者因為一句嘅説話嘅問題，於是我哋同個人嘅關係就出咗事。原來咧，我哋所講嘅嘢，我哋表達嘅即係眉頭眼額。有些人就成日都同我講：陳先生，你好惡噶咁樣。我話你覺得我好惡咩？我話係啊，即係當然我真係好惡嘅。不過有時佢就話：你見個樣子都惡啦，揦住個面口，皺埋個眉頭就惡啦。咁我老婆成日提我，可唔可以寬容啲啊？咁樣今日喺教會裡面，我成日都見到啲牧師咧忙到不得了。你知唔知教牧師佢除咗開會講道之外，佢忙乜嘢咧？你估？是去處理啲教友同教友之間嘅關係嘅破裂，有時係處理佢屋企裏面嘅問題，即係教友屋企嘅呢啲事情。好多人咧就當咧係牧師同埋即係啲同工咧係即係輔導者、社會工作者，日日屋企咧就嗰啲調和者，咁日日咧嚟揾牧師嚟做，咁所以牧師咧係非常非常多嘅。又聽埋好多嘅説話，邊個教友對我咁樣，教會應該咁樣做好啲。實際上，你問一問自己，你生命裏面乜嘢使到你唔快樂嘅咧？健康失去唔快樂，冇工做可以唔快樂，或者咧就有好多同人哋咧所想要求嘅嘢得唔到唔快樂。但最大的不快樂是什麼呢？就是人的關係是破裂了，使到你不快樂。弟兄姊妹們，今天我是很想是用這段的經文是分享約瑟在這個過程裡面，他有四個的秘訣來面對他自己的弟兄。這個恩怨使到佢持續咗咧，我哋估計有成十幾二十年嘅時間咧，佢係俾佢嗰班兄弟咧係出賣。 因为嫉妒的缘故，这十一个弟兄将他那个的将他卖了给埃及的一个埃及那里，然后在那个的埃及的官长里面又面见一个的诬告，于是又坐了监。在坐监里面，上帝仍然祝福他，于是上帝用解梦的方式使到他能够和法老解梦。在解梦的过程里面，他成为宰相，而上帝也将他对整个世界那个龙疹菌的生产指数都说给他听，这七年呢 就会丰收，另外七年呢就 会完全失，即是没办法有生长。于是我们知道他成为宰相，大家哇好风光啊，即是埃及好，约瑟应该好风光啊。但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心里面仍然是被伤害，他的那个伤痕被出卖，被那班弟兄出卖，是非常非常呢是深深地印在他心里面。我们圣经里面没有讲到他这段的心路历程，但你可想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你就看见他这段的过程里面，你体现他呢是跟弟兄之间有很多的怨对恩怨情仇，有很多造成对他的伤害。当他班弟兄再来，因为饥荒的缘故，饥荒了两年，吃光所有丰年那些食物之后，要到埃及来取粮的时候，当我们这里第四十五章之前呢，约瑟呢就做了很多的研究，做了很多的行动，才决定在这个的时刻，决定这个时刻是来处理他和那班弟兄的关系，与他们复和。他第一件事想做的呢，就是他心里面放低了彼此的怨对和伤害。你说、哎、叫我放低很难的、哦、难道他真的伤害我，我都不即是 那班十一个弟兄卖了他，他觉得即是现在很快乐没事啊，这样他伤害仍然是十几二十年在他心里面是很多在这里的。但是他做一个样子，第一节那里说叫很大声对那班皮肉，你们离开我出去吧。当一个复和的关系要开始，第一步就是要是那个两个的当事人自己处理这个的复和的关系，不应该呢就即是由那个牧师啊，由那个即是第三者来处理。因为呢那个无论哪个人去处理都解决不到他心里面的怨对和所受的伤害。他首先就清了场，离开了所有的观众。所以呢我就即是告诉大家听，如果你有些弟兄姊妹叫你就即是你我们两个眼睛交啊，你帮我做和事佬呢，千祈不要制。因为呢就这样呢多数呢就龙口反转，结果两头不到岸。结果呢那个男即是如果是夫妻的话，男的又闹你，女的又闹你，因为你又说不知道偏帮边个，即是很多讲错句说话又出事的了。是他们鼓励他们面对自己，究竟你是否放低了对你的关系，对你的伤害和恩怨。他亦都因为清了场的缘故，他呢是不是当众地羞辱他的哥哥，亦都不翻你这二十年来的旧账。他拒绝使到受害自己以为是受害者 的身份，是继续这样是掌控自己的心情，掌管自己的情绪。他放低了 自己的防卫，放低了什么叫公义，什么叫做啱，什么叫不啱。我在工程里面经常都发现有些问题，那些、做下工程呢，就收货的时候就多数出事的了，就跟着呢就说呢承建商呢就偷工减料，一个呢就说我即係嗰个consultant 呢顾问公司设计得唔好，於是呢就好多好多嘅问题，於是就好多好多嘅觉得呢自啊冇理由过我俾咁多钱点会俾到咁样嘅呢，咁样呢啲咁嘅公义嘅问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段关系嘅破裂点大家都有一啲会有出现嘅问题。所以第一个就要你放低呢啲嘢，然后呢你不要再在那个过去的恩怨里面是纠缠，不要再在那里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为什么会出现那样。复和的第一步是不要再在伤口上面撒盐，而要这样做的话，你一定要是放低自己的怨对和伤害，你的心里面。如果我们应用这个的原则的话，我想问一问你，你心里面可不可以做一个清场的行动呢？你准备和人复和的时候，你要首先停止了一些重播一些你受伤害的一些画面，你可能要放下，哇，如果当初不是这样的话，那就好啦。或者你要放手一些，哎呀，等他来跟我道歉先啦。这些这样的期望，而是将这些伤害交给这个上帝，不再将这些东西纠缠来定义你今天的情绪，定义你今日嘅优先生活嘅优先次序，将呢份伤害交俾上帝，然后呢、这个将呢个怨对放下，唔好成为你心灵里面嘅长期租客。大家呢、这个系非常难做嘅事情，但系呢个难做嘅事情就因为有第二个咧好重要的事情，第二步，你话我点解会可以放得低咧？咁喺创世纪第45章嗰度，约瑟点解放得低？其实我估佢呢20几年都系磨折得好辛苦，但系呢个时候佢放得低，就系、是、好似第45章第7节嗰度话。他突然觉察是上帝的计划和安排，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存生命。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存生命。这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是很重要的因素，使到约瑟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他觉察到原来那一次的出卖，虽然是出于他的兄弟的嫉妒，虽然对他造成很大的伤害，但是是上帝的计划的一部分，上帝的安排的一部分。最重要的结果就是要保存以色列人的生命，甚至是保存埃及人的生命。这个的醒觉使到他可以放低他自己对弟兄姊妹的怨对。我再要提一提大家，你如果能够将人的出卖，人对你的伤害是 转化成睇成上呢、这个系上帝嘅差遣同埋引导。你嗰阵时未必知道嘅，约瑟就而家就睇翻转头就知道啦。但你有时你谂一谂，唔知啫。但实际上可能会系咁咧，唔知道上帝点样安排。不过上帝嘅选召系不会撤回嘅。上帝爱我哋，上帝要我哋好嘅关系，上帝要叫我哋使人和睦，做和平嘅使者。呢一个都系我哋上帝嘅应许嚟嘅。呢个应许系出于上帝嘅怜悯，上帝不会撤回嘅。如果我哋一觉察我哋嘅蒙恩，全部喺上帝嘅计划同埋选召之中，我哋就冇权去论断亏欠我哋嘅人，我哋就冇权唔摆低我哋嘅恩怨情仇。我哋应用呢段经文，有啲咩可以做咧？咁我谂下，其实咧，大家可以试一试。如果你有一段嘅关系，你真系好想处理，对你嘅心里面影响你嘅生活节奏嘅，好多时日日都发梦又记得佢，即系行街又记得佢，搭车又记得佢嘅话咧，咁你真系要开始处理一下。你可以回顾一下你有冇边一段嘅一啲好似被出卖呢段嘅时刻咧咁。你可以试下写低两立喺你嘅表嗰度，呢啲系人嘅，哇！佢真系对我唔好，佢有梗系呢啲咧，即系阴谋嚟噶啦，点样唔好，点样唔好，想我死啊，想我病啊，想我失业啊，想我好多样嘢噶。咁跟住咧，隔篱嗰栏，你试下写低。这个会不会上帝可能的差遣呢？可能叫我失业，即是叫我转行啦。可能他叫我失去一些东西，但是叫我能够将我的精神注意另外一些好的东西呢？你不知道，不过你试一下写一下，有没有可能这些是上帝的差遣呢？你那时间不知道，即是用这样的方法使到自己的心里面呢，是能够慢慢去细心察觉上帝会藉着这段的破裂的关系带给你有什么对他的更多的了解。你要诚实问一问自己，其实有没有可能是上帝是正是成就一件我现在都看不到的计划呢？如果你成日都咁谂嘅话咧，你心里面嘅苦毒咧，就会因为你喺度仰望、喺度等候、喺度觉察上帝嘅主权同埋计划嘅时候，你就可以慢慢咧将个苦毒咧，就算唔减少都好咧，都唔会增多。希望喺呢个过程里面，你的苦毒和恩怨，你看看下，原来那个人都未必那么差的、哦、上帝也都未必是那么不好的、哦、上帝有些好东西给我，慢慢看到的时候，你的苦毒就会慢慢融化。如果你肯用永恒，用一个比较长时间的眼光来看你和人的关系，来觉察上帝的永恒救赎计划的话，你可能会重新解读你现在的委屈。第三，当我们要去处理我们复活的问题，我们让自己的应该心里面的真情和关怀呢，是要流露出来的。不是在那里说刚才填纸仔、写一下东西，而是当你一有心里面觉得有些情绪或者是感觉要流露的话，让它流露出来。 这段的经文呢，第十四十五节那里说，约瑟呢见到班弟兄赶走旁人之后，他就伏在他的弟兄便雅悯的颈项上哭，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约瑟呢是涌流出呢抑制了二十几年的手足之情，亦都主动咁样咧，系用眼泪同埋拥抱表达完全嘅接纳。佢冇遗漏任何嘅一个哥哥，次序虽然有啲唔同，但系完全嘅拥抱。复和咧唔系一个冷冰冰嘅特赦令，呢个特赦令。好似唉，我饶恕你啦咁样，而系一个你一个咁嘅饶恕嘅时候，你就当自己冇份。但系咧，当你系将你嘅感情同埋真情关怀系流露出嚟嘅时候，呢一个嘅复和就成为一个真正嘅复和。真情嘅流露咧，唔系咧人性嘅软弱。而是因为在爱的里面，我们没有惧怕的勇气。怎样应用呢？你可不可以现在可能你面对一个这样的人，你已经是想和他复和的话，但是呢仍然大家的关系很远，你可以做一些具体的事情。你可以试下关心佢嘅健康，可以关心佢嘅家庭工作，但系千祈唔好讲翻转头，唔好讲翻嗰件嘢，又喺度重播。可以约佢饮茶，可以饮下咖啡，净系听佢嘅心声，听下佢讲啲乜嘢。如果冇办法见到面，冇办法饮到茶，咁就喺祈祷里面。可以自己覺得情緒是要表達的時候，你在上帝面前流淚也好，任何的情緒表達都好，為他來代求。如果有機會見到他，有機會是他可以表達一些的 body language， 一些 touch， 伸出你雙臂，講一些好的說話，感受我仍然是爱你。第四个很重要的做法，有些人经过一些复和的阶段之后，在牧师见证底下，在长老的见证底下，复了和之后，就见着、大家、我们复和了，搞定。但其实呢，可能大家的关系还未恢复回的。我们只是那复和的经验就变翻零，洗晒过去啲嘢啫。但未来嗰啲嘢咧，我哋都要做一啲关系嘅修补。我哋要聚焦呢啲嘅重建关系。约瑟喺呢个时候，立刻安排一个复和、修补、重建关系嘅一个嘅计划。佢立刻请佢嗰啲弟兄去到埃及，去翻迦南嗰度接雅各嚟埃及，同佢相聚。又承諾咧，歌山地咧係養活佢全家，選咗歌山地。有句説話講到，聖經入面講話，與約瑟相近，住埋佢側邊，繼續同佢做啊！即係咧，你咪即係我哋有啲時候復和之後，嗱而家嗱我哋復和咗啦，我哋冇嘢啦，你有你嘅，我有你嘅。約瑟選擇唔單止養活全家，仲係同佢哋繼續嘅相處。与他们相近，复和是必须有后续的建筑，留一些空间，留一些资源，留一些时间，是给你这段关系可以复和。不是呢只是回到原本的样子，而是呢重建一个全新的关系。我们需要呢用具体的计划同埋持續嘅委身，才能夠咧係修補重建嘅關係。 应用是怎样呢？如果你确定有一个收计计划的时候，你自己要制定一些计划的，给一些时间出来，或者做一些小小的计划，啊，今次我跟他做些什么，下一次做些什么，啊，我大概呢这三个月或者五个月之内呢我可以做些什么，做一些送一份小礼物，或者说一句好的说话，或者跟他有一些联系，这样呢，然后呢这个慢慢成为习惯，一个新的关系，一个就会建立起上来。在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要回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九节，那里说上帝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因为基督就是我们复活的榜样。因为基督的选召，虽然那班以色列人，虽然我们这班人都是继续的叛逆，继续的不相信他，不跟他接触，我们跟他关系若即若离。我们信主耶稣那群人，有多少时候你给时间，除了回来主日崇拜，瞌下眼瞓，吓，吟下啲诗歌，讹下啲经文之外，你同呢个上帝嘅关系系咪你觉得上帝想你同佢关系咧？上帝系选召你，虽然我哋咁样叛逆，虽然我哋一路拒绝同佢进入一个更加好全新嘅关系，但系上帝为我哋作罪人嘅时候，为我哋死。他将我们的出卖，将犹大的出卖变成十字架的救恩。今天我们刚刚会领受圣餐中堂，圣餐的饼和酒是复活的约的记号。我们要摆下觉察、流露、聚焦，因为上帝施爱我们。今天我们领受圣餐，就是宣告我们已经成为一家人。让我们低头，我们同心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那绝不后悔的选召与怜悯。在我们还叛逆的时候，你就先爱了我们。求你医治我们受伤的心灵，赐我们属灵的眼光，看见你超越怨对的伤害，仍然掌权施恩。愿你的爱软化我们，让我们敢于流露真情，主动修补破裂的关系，成为带领人经历复活的和平使者。奉主耶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
弟兄姊妹，我们会有唱咏诗的时间和献金的时间。